那个我们今天好进到我们瑞王第17到19节，我就花了点时间做一些 video app， 希望能够稍微帮助一下进行，可以看一下。那我们这个呢，这三章呢主要 cover 的是先知以利亚，那大家都想叫他叫烈火先知啊，像这还有 好几方面的意义。以利亚确实是叫神呢降火呢，在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内容，跟巴利的先知呢在做个属灵上面的面对面直接冲突的一个征战。我想这个是为什么以利亚在新约的时候变成好像先知的代表一样，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的性情呢是非常的鲜明啊、我们可以看到，等我也可以看到哈、当以利亚对着君王的时候毫不畏惧的坚定的宣布审判的那一刻哈、以及他怎么样一个人可以对抗450个先知呢，都表现出他烈火那个刚毅的那个性情哈、所以呢这是一个祷告带有能力是神话语出口的一个先知。那么呢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呢，这是他的同工徒弟叫以利沙。我们知道哈、在他师父没有尝死位升天的时候呢，给他在下面叫着，哦，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他就这样上去了。你应该看看，就是战车马兵。然后呢，他就把他的袍丢下来，就传给他的徒弟。那战车马兵大家都知道，在打仗的时候，战车马兵是前线最有力的武器。所以呢，先知以利亚是在当代，在那个时候呢，是最有力的一个先知，是个大能的先知。他就好像在神呢所使用一个战车，神使用的马兵一样，所以他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但实际上他的徒弟以利沙也是一样，到最后呢君王都称他的徒弟以沙也是以色列战车马兵。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有大能哈，然后非常刚烈的一个先知以利亚，这是一个起头。那17章到19章呢，基本上呢，这个经文呢，我看一下，我就把好像类似它一个基本上的 life cycle 用，就把它分成五个部分。当然，这个地方所 cover 的以赛亚不是全部，因为到后面到列王，甚至到列王记上都还有哈。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是兴起，以利亚开始第一时刚起来兴起的时候，他就是用一个他就跟君王宣告，我不祷告了，天不下雨，这个是干旱。然后紧接着呢，隐藏的时候他是靠着乌鸦跟穷寡妇来养活，这个我们后面都在讲细节啊。征战，然后他再度出来的时候呢，就是要面对呢这个巴利先知们在等于是在当时的以色列哈、把那个属灵的光景是最黑暗最堕落的时刻呢，他呢真的是可以说点名直接跟巴利产生冲突的那一幕哈、等一下我们看到。然后就是用意呢最后就是要求雨，因为神的审判是不降雨，所以他求雨让神的审判到那边先暂时告一个段落。然后紧接着我很奇妙哈、紧接着打一个大胜仗完了以后，他竟然紧接着要做的是一个逃命的事情，逃命。他说他就跟神讲说，你把我接走好，让我死去吧。那到底怎么发生我们才会看到。然后最后呢，神呢真的是爱他，喂养他，照顾他，安慰他呢，以赛亚得以再起。好，这是我们三章大概是这样，但是这后面还有，在三章以后都还有哈。好，那我就在网上找了一些图片哦，你可以看看哈。这个是乌鸦对，乌鸦养以利亚，然后这个呢是穷寡妇，然后他在穷寡妇那边呢，穷寡妇的儿子没命了，然后他祷告呢死里复活，然后右上面呢是征战的时候他足坛，然后右边呢跟神祷告。然后呢在右下角第二个呢是拿着刀，那个是在加密山上面的一个 statue， 我们上次去了有看到哈、那完了祷告降雨完了以后呢，他在雅哈的跑得比雅哈的车还快，及时赶到耶稣列的城门。然后最后呢他逃命的时候呢，这耶和华就靠派天使来照顾他。好，这是几个。好，我们从兴起开始讲哈，这等于是一个 life cycle。这是圣经上面第一节提到以利亚这位先知的哈，所以他是讲说他是提斯比人哈，然后他呢一出现呢，他就对着这个亚哈王说哈，我指着我所侍奉永生神耶和华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就不下雨，这表示宣布一个干旱，这是宣布一个神的审判。这是一个干旱， 审判已经来到了，这个地呢，天跟铜一样盖住，都不下雨了。那当时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呢？当时背景是这样子哈，亚哈呢，因为这个时候在北国哈，他们四围也还是有很多强敌了哈，所以在他需要跟人家联姻。那亚哈呢，娶了耶洗别为妻，耶洗别呢是在这个是在腓尼西亚这边，是那个叫做什么？反正就是在等于在这个加利山往上的一个地方，等一下我会提到哈。然后呢，但耶洗别呢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女人，她是等于是敬拜巴利的，而且她是很强势的哈，她也是很霸气的。那亚哈呢是软趴趴站不起的一个王。那我们知道，神呢跟他立约的子民呢，一直到现在为止呢，都是君王。君王呢叫做表率，带领百姓呢进入耶和华的敬拜里面敬拜神。可是亚哈软趴趴的做不起来。我想就好像可以类比说，我们今天哈，我想如果今天在家里，如果做一个先生，这个男人不是属灵的头的话，这个家里大概可能就摇摇摆摆了。我想这是很直接可以做一个对应的哈。那不但这样子呢，那个时候呢，等于是整个在这个以色列呢，他就为这个巴利呢，就盖了这个庙啊、坛啊都盖了，哦，然后而且做亚瑟拉，巴利是雷电风雨的男神，掌管生产；亚瑟拉是女神，管生殖。这都是偶像，这都是偶像。然后呢，他既然掌管风雨，他掌管生产，要使地能够丰盛，作物农作呢归他管。可是亚哈竟然是这个奉神的名，侍奉神，然后宣布说地不下雨。所以这是一个很讽刺的，直接等于是直接指向这个假神巴利亚瑟拉，到底你们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哦，谢谢。哎，这两个图哈，你可以看到，这是巴利哦，这是巴利哦。你看他拿一个征战的那个剑，对不对？那这上面好像植物表示个农作，那这个呢上面你可以看出，可能是一些雷电啊这种样子。他这里有写说是在十几世纪1932年在这个地方呢挖出来出土的，这是巴利。我们讲了以利亚是谁，好，以利亚是谁，然后呢他为什么敢向王宣告干旱，然后我们也可能会在想说，那自然灾害是不是都是从神而来的呢？其实以利亚哈，他可以说一下子出现，而且以利亚出现的时候并没有讲说他属于哪一族，他的父家是谁，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看到很多地方都会提所有的先知啊或是士师啊，都会提他是哪一族的，父亲是谁。以利亚并没有哈，而且他就是等于他没有家谱，而且以利亚最后他没有尝到死味，跟以诺一样哈，以诺是跟神同行200年，然后被主撅走，以利亚也没有，以利亚最后是就好像那个战车那样出入就升天了。那以利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侍奉神的人，他呢是一个行动的先知，动作他的个性很鲜明，而且他的服饰呢都是非常大有能力的，而且很多地方彰显了神迹哈。那内心呢，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几乎所有的服饰呢都在祷告里面能够实现成就，所以他呢可以说是旧约里面呢，也可以说到新约整个都 cover， 他是神迹最多之一啦。但我们知道在旧约大概就是摩西的时候很多神迹嘛哈，然后旧约的话就是以利亚、以利沙，然后呢还有比如说这个但以理那个时候也有，对不对？然后到新约的话，当然是耶稣那个时候是最多的神迹，那到了门徒啊、彼得、保罗这些都有，所以那个他是神迹最多的之一。他呢特别有信心，他的心智呢，他很有这样的心智，为神服事，不畏强权，这个强权就是君王，不畏这个假神的威胁哈，他有服事的心智，而且展现了这个很大的能力。那干旱，以利亚就是直接的奉神的名直指巴利亚瑟拉，宣告神的审判，说这是个干旱降。我想我们大家都可以这样想了，很多时候神用一些自然灾害或是等等的祸患呢，然后是让人能够悔改，但是很可惜我们都知道很多人是至死不改哈，也有了会死在最终。那以利亚这个是 马拉基书的四章五到六节，等于是新约的最后两节，新约旧约，对不起，旧约的最后两节哈。然后他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啊，所以这个是，所以旧约呢，犹太人的圣经呢，非常非常看重以利亚，非常看重以利亚。然后呢，到了新约的时候，约翰，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呢，啊，路加福音告诉我说，告诉我们说呢，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所以在这大而可畏大而可畏之日未来以前呢，以利亚要先来。但是我们知道，就以利亚是在耶稣之前来的啊，所以那个等于是一个铺路，我们都知道他是铺路。当然，这个大而可畏之日，看你怎么解经，也可能是末日，它也可能就是末世的开始，因为主耶稣一来的时候就是末世的开始。所以是啊，以利亚是非常非常的啊。被看中的，而且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人物。然后呢，我们刚才讲以利亚，他跟王宣告说这个天不下雨，一个大灾祸。完了以后，神就对他隐藏起来了。神就让说你藏起来，因为这个审判已经宣布了，我没有叫你出来，先不要，你就不要出来，你就隐藏。神隐藏了就呢，指定了乌鸦跟寡妇养活他。哈，这个是几个照片。我想我们来练一下这个几个经文好了，好吧？我们一起来练一下。
耶和华转化民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
好，这是两节经文哈，这都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感动以利亚，因为以利亚跟神很亲近，他经常祷告。那我们就要问两个问题哦，这个乌鸦是个不洁净的一个鸟哈，是不是可靠？乌鸦要叼饼跟叼肉给你吃。哦，然后另外一个是贫穷的寡妇，她真的有能力能够供养吗？因为乌鸦叼饼，乌鸦这个鸟，难道它在叼这些东西，它不会自己吃下去，不会吞下去吗？它在天上飞，不会被人家打下来吗？等等的，我们可以用我们想象力想一下。但是呢，当神叫这个以利亚说你要去的时候，去到基利西西旁的时候，那圣经上面讲说，以利亚就顺从了，就出发，所以他是非常顺服的。然后呢，到了这个，所以是以利亚呢，他是非常顺服神的带领，他靠祷告用信心仰望，满足基本需要，他是求神的果跟神的意。然后在乌鸦喂养他一阵子以后，溪水干了，神说溪水干了，神就跟他讲说，你现在要到撒勒法去，撒勒法的话就在西顿，西顿就是那个耶洗别的故乡，耶洗别是从那边出来，推罗西顿是西顿哈。那要到那边去呢，会有呢我安排的一个穷寡妇来养活你。所以他就出发，他也是很顺服的，话语临到了他就顺服去了。那这两个地方呢，基本上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以色列哈亚哈王的所这个啊统领的这个领域，这个区域里面，所以都离开了，所以亚哈王找不到他。所以我相信在亚哈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到处找他哈，圣经上跟我讲他到处找不到他哈。所以他就直接到了这个撒勒法。那这撒勒法呢，是我们讲说他是巴顿是那个巴利的崇拜的原始地。所以呢，真的是也可以看出啊，也是可以说神就是派他到那个最巴利最原始的地方去。到那边你可以让他不要害怕，神在那边跟他同在，神照顾他，照顾他基本的需要。而且呢，在那样的一个外邦的地方呢，拜偶像的最兴盛的地方呢，还是有人信神的，就是一个撒勒法的妇人。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只是一个基本的需要了，所以我就想到说，真的很多时候其实当我们有神认识神了以后，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掌管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需要就减少了。我自己就经历到很多，以前不信神，以前计划这个计划那个，这边要弄个 home theater， 那边要弄个什么，到最后都打叉，不需要不需要的。很多时候真的是来读圣经哈，到教会聚会的话，生活就很简单的，很简单的哈。然后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的未见之事的确据，信来行事。那我们提到那个在撒勒法的时候呢，那个圣经上面记载哈，因为我就没有把它记下来。他去的时候呢，刚看到这个寡妇的时候呢，寡妇正在捡柴啊，正在捡柴哦。他看到我、哦、这个寡妇要养活我，那这个捡柴呢，那然后呢，那个以利亚看就跟他讲说，哎，这个妇人啊，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水喝？啊，他去拿水的时候，还没拿到水的时候，然后以利亚就大胆说出他要讲的，以利亚就说，我肚子饿，你可以做个小饼给我。然后这个妇人当然就这样讲，他说。富人可能意思是让我愿意，但是你知道吗，我捡了这两根柴以后呢，本来是准备到家里呢，等于做一块最后的饼给我跟我的儿子吃，吃完了以后就打算死去了，因为没有了，很贫穷，都已经家里食物已经可以说要断粮了啊，可以断粮了。但是以利亚真是靠着信心地跟他讲说，你不要去吧，不要去吧，你先替我做一个小饼，然后呢，耶和华呢会使你的瓶中的油不断，你的面粉呢也不绝，哦，可以源源的供应。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撒勒法妇人她算是一个敬虔的妇人，她也听了，她说好吧，我这样做个小饼给你。结果没想到不但做了一个小饼，后面可能还不知道做了多少饼，因为一直都没有断，他们家都没有断炊过，哦，所以以利亚还是靠这样的一个祷告，信心的祷告呢，他就成就了这样的事情。眼睛没有看到，就祷告，神就成就了。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 amazing 的事情哈。然后后来呢，不但是这样子，因为他在那边住了一阵子以后呢，这个寡妇有个小孩子啊，他就死了，大概是患病或怎么样的。然后他就跟以利亚讲说，以利亚，我想这是人的一个心理抱怨嘛。我本来住得好好，你一来我到我这边，你是神人，你拿到我这里以后，神是我看到我自己的污秽，然后呢？就呢降灾让我儿子死去，他就跟神人抱怨，以利亚是神人，是服侍神的嘛。所以我们这边看到呢，神人其实先知的服侍呢，真的是在旧约哈，在旧约我想都一样，到新约也是一样，都是神的出口，话语的出口，他们本身的生活呢可以见证神。我相信在圣洁上面呢，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很好的榜样。甚至呢，他们很多时候的服侍呢都是可以不计个人的死活的，可以说，而且呢，在他身上可以看到，看到呢这样子的一个敬虔圣洁的榜样。所以这个寡妇呢，当他寡妇死儿子啊，他看他小孩子这样子呢，他就很自然的马上责怪先知说：“我本来好好的，因为你，我跟你一比差这么多，所以神就降罪给我。”他是这样做的哈。但是呢，我们知道呢，这个利亚其实他是。虽然他是一个很勇敢很坚毅的一个先知，可是他也很有怜悯之心，他就把那个他说你把小孩子交给我，他就把他抱来，然后呢他就为这个小孩子祷告，祷告好几次，然后呢神呢真的是就让这个整个气血啊又回到这个小孩身上，他就见证了一个死人的复活。那这个地方刚好是一个等于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记载死人复活的，这是一个神呢神使用啊以利亚做成了一个神迹。那寡妇刚开始抱怨，可是到最后他也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最后他信心也得到坚固。他说神人啊，你真是耶和华，真是耶和华的一个仆人啊，你所说的话我都要相信的啊。他是相信神人，实际上是相信以利亚背后面的神。所以这个见证呢，真的是让寡妇也得到一个信心上面的坚固。其实人死人活，生命记，我就想到生命记上面有这样子。我们要不要把这两段经文念一下好了哈？好，我们起来。
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
耶稣说：“
你弟兄必然复活。”
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新约旧约真的是都讲得很清楚啊，真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这是神啊，真正的是创造生命的这一位，死人死，死人活。我这样想，有时候我们在祷告里面讲说，神啊，你真是叫人死叫人活的神，他就有这样的大能，只要他愿意的时候呢，没有难成的事情。而且我相信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对这个生死的观念呢，可能都有些转变，都有些转变。我们等一下谈一谈，可能还会再 touch 一下这个。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什么，我不知道看得清楚看不清楚了。提斯比在这里，所以他的基利西旁大概在这附近，然后到沙勒法，就是那个寡妇养的地方，在这里。那后来呢，他会我们往后看的会到。会到这个加密山这个地方呢，面对很多的这个巴利的先知。那这个地方哦，他们说这个距离大概是240-250公里了哈，这样子。然后最后呢，到这边的时候，我们最后可能也会看这边大概是300公里，到最后去河烈山。这是一个大致的一个地图而已哈。这是提斯比的哎，沙尔法。加密山，我是大致知道一下，知道一下这个位置跟它方向啊。那完了以后，我们下面要进到一个征战，就是跟巴利啊，胜过巴利跟先知啊，然后要求雨。这是个祭坛哦，那这个是，这是祷告求雨降临。这个是手上拿一把刀，因为呢，征战结束以后呢，那个真的是真的是以利亚呢就让这个以色列民呢，真是当场就地正法450个这个巴利的假先知哈、哦，我们会看到。我想我这边我们念一下，因为这一段哈、哦，我想我们在对以利亚的这一生哦，这一段应该是最鲜明、最戏剧化、最有能力的一个服事哦。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过了许久，到了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见到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现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见我。”我想这边我们念的时候都看到了哈，这个亚哈说啊，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旱灾都没有雨，是因为你。以利亚说不是因我，是你和你的父家。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你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所以这个呢，看到的是以利亚他的心智跟他的勇敢坚定的心呢，在这边表现无疑。然后完了，他不但这样子呢，他讲说呢，王啊，你去招聚你所豢养的先知到加密山来，到加密山来。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哈，我想我们再这两段再念一下，好不好？来起来，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
这个是以色列民，这个你们是指的是这个巴利先知哈。然后所以这个地方呢，很明显的就开始，他先呢跟这个以色列民讲说，你们现在呢是一个混淆，是一个混乱的一个信仰了，完全是呢在这个巴利跟耶和华中间，其实他们什么都要， 我想今天如果你注意，你认识神明，可能就有这样子，什么都要。当然我父亲也是这样子，他要拜拜，我跟他分享圣经，他很高兴。我送他一些圣经的话，他很高兴。到现在他也没信主。我想很多人是这样，这个信仰属于咸海胡适的信仰，咸海嘛，以色列咸海，因为什么都进来都不出去，所以呢，到最后这些钠这些咸味都累积到里面，哦，那个比重呢，有水大概十几倍的比重。躺在上面都不用，可是那个就不轻了，整个都混淆掉了。这就是以色列民的光景。然后呢，他把这些巴黎先知招来以后，他向巴黎先知的挑战是这样讲说：你求告你的神，我求告我的神，哪个神呢能够降我咸雨，就是神。那众民呢说：哎，这话甚好。因为老百姓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见，他们非常困惑，非常 confused。 因为王呢是要拜巴黎，而且养了巴利的先知，又亚瑟拉的先知，可是呢，这个耶和华又是带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是原来他们的信仰，所以我相信他们也是在亚哈的王呢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混乱里头呢，弄得摇摆不定。我相信摇摆说变成什么都要，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来念一下这一段好了，好不好？这个就是他在引天火啊，来在他的祭坛上，我们来一起来念一下。
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雅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呀，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呀，求你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谁，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
这个地方呢，刚好前面一段就是这个巴利的先知呢求告巴利，要让火呢降下来呢，因为他们预先呢巴利的假先知这边的准备一个牛，那这个以利亚这边也有一个牛，所以说谁要引火从你的这个神降火燃烧，这个是真神。所以巴利这边呢已经可以说是失败了。那这边呢这一段呢讲的是呢这个以利亚的祷告，然后让神来降火。好，当然前面还有讲了一段，就是亚哈的家宰厄巴底啊，因为这个是亚哈本来我们刚才知道，就是因为神让这个以利亚隐藏起来的时候，所以这个以利亚可以说是找不到的。他是我想对他们对亚哈跟他的手下来讲，他是一个飘忽不定的神人，是找不到的，神龙见首不见尾。可是呢，亚哈呢，就是他刚好出去呢，为了他的军队要找粮找草的时候，派了他的一个家宰叫厄巴底呢，说你走这边，我走那边，我们去找，要找水草。然后厄巴底呢，在路上呢，就碰到了这个以利亚，因为我们刚才念到说，神说三年时间到了，你现在要到以色列中间是去宣判，然后呢，我要降雨了。所以呢，这个厄巴底就碰到。厄巴底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个人哈。虽然他是在亚哈的手下工作哈，他说他是一个家的，可能就是 chief of staff， 大概现在的 chief of staff 就是幕僚长那一类的哈，是很大的。然后他是很敬虔的，因为这个亚哈呢跟这个耶洗别呢残害很多先知的时候呢，他厄巴底呢，他把这个先知呢这个50人50人一组呢，就把它藏在洞里面保护他们。这阿布厄巴里做这样的事情哈、他在路上碰到，那以利亚就讲说：哦，你去跟你的王亚哈讲，说我来了，叫他来见我啊、哦，因为他要找我。然后我们看看这个，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以利亚的信心的侍奉，大胆驳斥亚哈王。我们刚才有念到亚哈王第一个碰到他的第一句话就讲说，让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就是以利亚。可是他说的却完全很大胆勇敢的说出了实情，真实话，就是说不是我，是你和你的父家，是你软弱的亚哈，是你的敬拜假神，是你的这个信仰上面的淫乱所造成的，所以呢你惹怒了这个耶和华，所以造成那样的结果。他是这样讲哈、哦。那我们知道其实亚哈，我们在进到整个十七章以前呢，那圣经在16章上面讲说，亚哈呢他所做的事呢比他先前的任何一个王呢更恶。 而且耶和华所发的怒呢更甚，这是上面的评断。所以亚哈呢真的是一个恶王，因为造成了这个以色列的信仰上面的最黑暗最惨淡的一个时代。那其实如果你前前后后都看了一下，发觉亚哈好像没有那么坏，他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而是呢他的妻子耶洗别呢是一个强势霸气主见，一切呢都靠他，所以呢才把这个巴利呢亚瑟拉引进到。所以很可惜啊，我们人的软弱，尤其在信奉神，在真理面前，在生命的真道面前，你再好人再软弱的人都不是借口。我想这是亚哈，所以他大胆的驳斥亚哈。那跟着呢他就看清楚哈，这个一定很清楚，他就挑战这个百姓，他唤醒百姓说，你们要归回唯一的真神，你们这样要到几时啊？但现在问题呢，问题马上就问了一个，巴利是真神吗？还是耶和华是真神？这就是这个冲突的一个引发点，就是我们找到这个答案，这个答案怎么样呢？所以真的是以利亚是非常有信心的，他就算是不为这个群众，那个时候有450个先知，然后他就呢提高这个属灵的冲突，这不只是我在那边祷告，你在那边祷告，或是你敬拜我的敬拜，不是，而是我们当面来对抗，我们看谁的神是真的啊。所以他对抗巴利的假神，刚才我们念到他讲说怎么来评断呢？降火神应的神就是神，就是神。那结果这个事情就发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呢，然后巴利的先知呢他们就在他们的那个牛的旁边啊，又跳啊又叫啊又自残啊，做了很多很多的动作，很多的动作，可是都没有效，巴利是哑口无言，哑口无言。所以呢就轮到这个以利亚。不过其实我在想哈，台湾是很明显的，我不晓得你们在国内看的多不多，台湾非常明显的凌晨赛会啊，或是一些庙里面动作啊，你看他们抬个东西啊，是过做个唱鼓啊，或是拿刀打啊，那个做完以后都在每个的脸都惨白啊。我想我们所认识的神不是这样子的，他们好像要用把自己呢陷到最艰苦最困难最自强大那到最低点，能够唤起那个好像我的感觉好像刚硬的一个邪灵，能够说好，我听你，我来帮助你，好像是那样子。好，这个在台湾是很明显的，我们看到了很多。好，那巴利他们敬拜巴利的先知也是这样子，他拿刀砍自己啊，又叫又跳啊，好像进入到一个精神恍惚啊，或是胡言乱语的一个状态，好像这样子才能够得到他们巴利这个假神的这样的回应一样，结果都无效。所以呢，这个以利亚呢，他就祷告了哈，就像我们刚才有念到的那个，他就祷告，然后呢，实际上呢，以利亚在求天火的时候呢，他是把这个牛呢都切了切块了，摆在一个呢已经废弃的耶和华的坛上面，然后呢他把它整修。好，然后呢他还取了12块石头把它架得这个整整齐齐，然后呢还叫倒水啊，水倒上去呢，我想很明显的就是倒水上去嘛，所以火要烧碰到水不容易嘛，所以表示这个火真的是很猛烈很有果效的才有办法。然后他在献晚祭的时候他祷告求火呢，说神啊，你让这些民能够回转。我们可以看到他每一个动作都有特别的意义哦。他重修耶和华，因为这个坛已经废弃了，所以他重新高举神，他准备献祭，把荣耀归给神，这是他做的第一步。第二步呢，他拿了12块石头，因为纵使在政治在地缘上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跟犹大分开了，但是呢他们还是在神的立约的团里是不变的，十二个支派还是不变的。所以呢他说取了12块石头，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哪一个支派都有份，南国北国都包括在里头。12桶水又是12个数字，我想水有一个洁净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想，做到洁净。然后他的求雨就降了，那雨降了以后呢，然后这个老百姓呢，这个以色列民呢，一看到了以后呢，他们就很惊讶，也受了这个很大的震撼，他们就高呼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但如果你看这个哈以利亚的名字的话，我们刚才在唱诗歌哈利路亚，哈利路是一个赞美的呼吁，哈利路哈利路亚亚就是耶和华，就耶和华，所以以利亚是什么？亚是耶和华， 一粒一粒是神 Elohim 神，所以呢神耶和华，所以一粒还是耶和华是神的意思。结果呢，因为这个这整个呢属灵的冲突的高潮的结果呢，等于说让百姓看到一个结果，百姓大喊的就是以利亚那个意思，因为是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其实这整个我们可以看到哈，从百姓从迷茫到觉醒的一个转变。他本来是一个沉默的大众，因为亚哈都这样说了嘛，耶洗别都这样说了嘛，所以这个以利亚在跟他们挑战的时候，老百姓是一言不发，一言不发。等到这个以利亚跟他们讲，我们用这个方法来见证谁是真神，他们才说这主意甚好、哦、所以他们本来是很迷茫很困惑的，因为在那样的属灵最大的黑暗期里头了。而且我们刚才提到假这个假神巴利先知的一些垂死的挣扎，他们又叫又跳啊，又身体自残啊，弄得精神恍惚啊，在胡言乱语的等等的哈、哦。然后呢整个呢到最后呢，以色列人讲说耶和华是神了以后呢，那这巴利先知就讲说把这450先知全部拖到基顺河旁边，全部把他们杀了，全部把他们杀了。当然这个事也是根据根据旧约的时候在五经上面讲的，这个假先知你的预言或你做的事不能得到应验的时候是要被石头打死的，所以这个是有圣经根据的。不过我想最重要是这样子，真的是神要求我们跟他的关系呢是专一的，是圣洁的，中间呢容不下任何的污秽跟虚假。所以呢这很明显的呢，这些先知呢就要把它全部把它消灭。好，所以以利亚他用行动对抗祷告呢扭转了整个敬拜风气，因为原来是亚哈跟耶洗别所控制的一个偶像敬拜的一个属灵的气氛空气。那因为呢亚哈也看到了，老百姓也亲自在场都已经经历到了，所以呢这个整个属灵的敬拜风气呢可以说是一个开头，已经开始扭转了。这我想这个是一个，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以利亚整个他的服事上面一个蛮有一个成效的一个地方哦。然后完了以后等于是已经真假互变了啊，真假这样。然后呢紧接着就是要求雨，因为耶和华是跟以利亚说你呢我要准备要下雨在这个地上啊，所以他准备要求雨。然后我们读到那一段求雨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以利亚是跟王讲说哦，现在呢你赶快上去吃喝吧，因为这个牛啊这个祭牲已经烧熟了，你去吃喝吧，因为我听到多雨的响声，他说叫他响声。然后以利亚呢他就上到山顶去呢，真是头呢埋在双膝里头来祷告。这个祷告呢就是要求雨。那当我们在看呢发觉这个祷告真的是可以看出以利亚他真的是跟神这个祷告祈求的迫切，他是一个信心的祷告。因为大家都没有听到，只有他讲说有雨声音来了，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讲话，只有他一个人讲话，他在信心里面已经听到雨的声音了。很多人判断说这可能是一个进食的祷告，因为他跟王说你赶快去吃喝吧，然后他紧接着马上到山顶去，所以他肚子他都不管，所以他到门前祷告，而且他独自在门面前祷告，他有个仆人跟着他，然后到山顶上面去，诚恳热切的祷告，而且他明确具体的祷告，他说神啊耶和华你要降雨。所以他叫这个童子呢真的是跑到最高的地方去望海，因为这是一个地平线嘛，他说看那边有没有雨的迹象啊、哦，说七次去看了七次，可见呢真的是他祷告明确的，而且呢他紧紧的祷告呢他也有能够坚持忍耐到底，甚至一直坚持到底，到了说童子看了七次以后，最后才看到说巴掌大的一样云从海上飘过来，那个就是一个迹象。所以这个以利亚祷告在这一段呢其实上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在想哦，我们相信神会显大能吗？今天神在教会里面会显大能吗？我想对我们都是一个挑战，对啊，都是一个挑战。另外人问了一个问题咯，我们愿意付代价做祷告的人吗？以利亚的祷告是带来这样子神的一个大作为，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吗？神的心意是什么？使万民归向他。神的心意是什么？审判以后要人来回转。我想我们在念先知书里面永远都是这样子，先做一个审判， 然后再一个安慰，然后再一个未来的一个盼望，都是这样，都是这个信心，这个结构都是没有变的。我们愿意祈求圣灵的降在我们个人和教会身上吗？所以我在想，真的是祷告没有嫌多的，只有软弱不去祷告。祷告呢，我相信只有一个保证，你祷告越多，你觉得越不够；祷告越祷告，就越觉得越多的希望神能把你拉进去更多的祷告，更多的祷告。这个祷告的时间呢，我相信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属灵生命里面跟人生的奔走天路里面是一个极重要的一个投资。所以我想我们都可以互相勉励，有祷告。你困难，你有困难，你有难题，你没办法，有坎过不了吗？祷告，神一定会让他的能力临到你，他也会安慰你，也让你得力。我想我个人，我觉得我是经历的非常非常多，虽然我觉得我也祷告也是不够，但是因为不够，因为软弱，所以我从信主，我信主了17年。我第一年刚信主不懂，第二年开始我没有断过祷告，因为我就是不会祷告，我就是要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虽然我到现在还是不会祷告，但是我一定花时间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因为我是如此的软弱，而且呢我要做属灵的头，我只有这个方法，因为我不是一个聪明人，我也不是一个太有能力的人，我只有在祷告里面寻求呢神呢，让我看到他的大能，看到他的作为，让我可以在他面前可以建立。所以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在这上面做一些思考哈。然后呢，这个征战完了以后呢，紧接着就是他的逃命啊。因为亚哈完了以后呢，就回到这个耶斯列，这跟耶洗别讲，把这事情发生都讲过了哈。讲过了，然后耶洗别讲就差人去送了一个请帖给这个以利亚，讲说明天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像那些人一样，就好像去阴间的话，那对我来讲这是个极大的不可能哦。所以耶洗别呢，他真的是受上一个死亡的请帖，然后呢，以利亚呢，他就逃命。我们可以来看哈，真的是。其实亚哈他下来，从这个加密山下来的时候，因为这个以利亚跟他讲说要下雨了嘛，你吃肉完了赶快下山回家好了，你吃饱回家嘛哈。结果以利亚真的是很兴奋，神的灵到他身上了，他跑着下山，他也要躲雨啊，他跑着下山，不但跑呢，他跑在亚哈的马车前头，比他还早到。那段距离呢，大概是有20几公里了，他等于说他跑了大约3/2的马拉松。那今天的马拉松的话，纽约马拉松2个多小时嘛，26英里嘛，大概2个多小时记录嘛。不过马车的速度应该比他更快，所以呢，这个以利亚其实上是跑得非常非常快，所以他那个时候我相信体力也是很大的一个透支。所以呢，我们可以先讲一些问题哦。耶洗别不听，耶洗别不听，耶洗别不管这些，因为耶洗别呢，他就是这么霸气，他就这么有主见，他就是要这样要做王，所以呢，他就说要显出他的权威，他也要为他的圣路找个出口，所以他就请人送了个信呢给这个以利亚。那以利亚这个时候的状况，我们可以想见，他身心枯竭，他已经跑完了这个超越世界纪录的3/2的马拉松，我想要我的话，大概趴下去了，应该是身心很枯竭了。而且他很孤单，他非常孤单，因为如果我们看到现在为止的经文会发觉呢，他最少有两个地方呢，他讲说神啊，还有跟这个以色列民也是这样讲，他说这个巴利啊跟亚瑟的先知啊850个，可是服侍神的呢只有我一个人，他是很孤单的。虽然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厄巴底，其实他说当初这个耶洗别呢屠杀这些耶和华先知的时候，我藏了最少100个人啊，你听到了？可他还是不认为，他还是说只有我一个人。当然他有这样的使命感的，舍我其谁，但是他实在是走的是一个孤单路，走的一个孤单路啊。圣经枯竭的另外一个原因，我讲很自然哦，高峰之后必然是低谷啊。我在想我们在走天路在服侍的时候，这个都是不可免的，都是不可免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警醒啊，因为在这个时候呢，谁要做工，撒旦魔鬼一定要攻击你啊，让你 服侍完了好好去休息吧，好好做你要做的，好好去享受一下其他什么之乐吧，什么等等的都非常的可能、哦、所以我们要警醒。结果呢，也许被送了这封信呢，因为在这样的各种的情况里头呢，这个以利亚呢，他实在是找不到伙伴，非常的孤单，他也没力气了，他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也忘记了，所以呢，他就要逃命，他就逃了，逃得远远的，离开了这个，离开了这个以色列的所在地，逃得远远的。所以我们就在想哦，以利亚是释放枯竭难以想象吗？其实很多时候蛮有可能的。我想我不晓得像这个我们金海牧师他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想有很多时候各方面来的要求不是你可以想象的，可能是啊、哦、我想这个都是蛮有可能的。那你想想看，你有经历过吗？啊，我也是蛮有很多的软弱而一些属灵低谷的经验，我也有啊、哦，所以我想在很多人都可能发生到。那这种事情我们时候又在想，我说那是真是祷告神让我们成为侍奉者的祝福，不要变成好像他的拖累，好像变成最糟糕就是那个最后一根稻草，那就很麻烦了、哦、我们要不要来念一下这个，我们这两段都念一下好不好？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以色列地上也被尊崇。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却要束缚，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是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我想这是对以利亚很适用的，很适用的一个祷告词哈、哦。他也只有他，当然他很尽力，只有他在替神的效力。其实呢，神是寻找他，神是要造就他的，神是这个是无所不能、万有全能的主宰，很多服事的啊、哦。而且他啊、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哈、哦。然后我们也想到说，很多时候真的是。我们也想到很多服侍教会里面服侍的，不止在天城，在很多地方服侍的人哈、哦，等等，我们真的要使他们快乐，将来交账的时候能够快乐。所以以利亚就逃命了，他要逃命了哈、哦，他逃命了，结果神呢就派天使来帮助他，怎么帮助呢？啊，这边我们就不念了哈。哦，那神就差天使呢来给他水，给他饼，因为他很疲惫需要休息嘛、哦、所以就给他饼给他水这样喝，不但一次还有两次。然后最后呢，然后他呢就逃了，以后最后到了这个何烈山，何烈山就是西乃山，同样的、哦、就是当初呢啊、神呼召这个摩西立约的一个地方、啊、在那里神就在那边呢真的是向他显现、哦、就在什么呢？在这个烈风、崩山碎石，好、哦，还有这个地震，还有火中间呢，从那个他所躲的一个洞口里面经过。可是呢，神的显现呢，其实在微小的声音里头。那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也出来到洞口。这个是他逃离的那个地方，逃离到何烈山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而且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哈、哦。我们看到神真的是一个大能的神，是真正的神啊、哦，是对抗这个啊，对抗假神的神啊。而且他还服侍的神，他爱以利亚，他照顾以利亚，给他吃，给他喝，他也让以利亚经历到这个烈风啊、地震啊、火啊，让他看到这是神呢、啊，神的一个大能啊的一个显现，让他觉得他是配得服侍的。而且他并没有责备以利亚的一个软弱，反而在柔声中出现。因为以利亚已经起了一个头，在这个加利山上呢，正是证明了这个巴利是假神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扭转了一个属灵的空气。紧接着呢，我们会想象，如果这个 耶洗别跟他的邀约死羊约，如果他参加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不晓得，但是看起来 这个时候他是软弱了，他是逃离了，不没有赴约了。但是呢，神真的就是爱以利亚，他不但他在又呼召他，然后使用他的侍奉，他就后来就呼召他去，我们看、圣经这位他去让他去高亚兰王，也是高耶户以后的这个以色列王，而且呢要叫他去呼召呢以利亚，以利沙呼到以利沙，以利亚的若神要让他去高以利沙成为同工，也成为他的徒弟，他心火相传的徒弟。我就想到这彼得后书讲说，我们认识神以后真的是就是在神的性情上面有份、我想我们敬拜神，我们就是学神，神学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学神，把这两个字倒起来。所以你如果敬拜巴利的话，你可能就是巴利的样子，你可能就是在困难或是要求他的时候，就是要想办法折磨自己到死，才有想尽办法来让他来回应。当然我们也知道迦南那个地方就是有这种献殷礼啊，还有这种庙祭这种事情，做那个特别最能够刺激到这样子的，他们认为最刺激人可以做的最极限的一些动作呢，然后来博得这个假神的一些回应啊。但是我们神确实不是这样，他是大能的神，他也是慈爱的神。我们看到他呢，是对以利亚呢在以利亚软弱属灵的低潮的时候所做的一些事情，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所以我们在神性情上面是有份的。所以雅各书就讲啊，说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的性情啊、是也是人，真的也是人。我们看到他的大能，看到他的性情，看到他的软弱，看到他的逃命。我就在想啊，我就说哎呀，这个看到这样子好像经过了一个经过了大部分的一个以利亚的一个 cycle life cycle， 我就想到这诗篇23篇啊。诗篇23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只把这些我认为比较 key 的这个 phrase 把它放出来啊。我的牧者呢，是我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使我安歇，使我苏醒，使我走义路。我呢不怕遭害，他跟我同在，他安慰我，他给我呢在仇敌面前呢给我摆设宴席，他用油膏我，使我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知道启示录讲说神是阿拉法，是 Omega， 是起先的，是末后的，是始，是初，也是后。所以你要看耶和华起始，耶和华结合，我们呢都是在中间，我们的一生一世呢连到耶和华的永远里头。或者这个经文呢，你在对比的时候发现又很有趣，我仔细在读的时候发现很有趣。那我就在想啊，我相信我们基督徒真的是按照圣经上面来跟我们的教导，我们是有个连续的世界观。连续的世界观就是离开了这个世界见主面的时候呢，是一个连续的状态，是一个开门关门的一个动作。我们现在的跟神建立的关系，我们在神里面呢跟他建立的关系，他认识我们跟我们认识他的，一直要带到我们进到另外一个跟他永远同在的地方。所以呢，我们真的心存信心，我们有盼望，也甚至爱里面的，一直到我们见到他的面那个永恒的那个时刻为止。我想这个是我们17章到19章以利亚的大部分的一个生平的一个介绍。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时间交给你。
非常好哈，又是听到弟兄们这样子准备。我想今天我们有点时间，我们可以分组。不过我想今天我们的分组这样子来思想好不好？今天孙弟兄把这个整个的以利亚的事迹，他做了这些从经文上面来说明，来让我们体会啊经文里面的意思。我想今天晚上分组的时候，你当然他这里有提了几个思考题，你可以参考，你愿意分享可以用他这个思考题。不过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因为这个礼拜天正好我讲信息也是要讲这个以利亚，那可是呢这个信息我讲的角度，我已经跟弟兄你们提过，我是要用真假现